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现在在我们的 IG 账号 On the 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上面呢，正在进行好书抽奖的活动啦，要送给大家
正确犯错这本书。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到我们的 IG 账号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抽书活动呢，是会到这个礼拜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咯。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一呢，其实在礼拜一的节目有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正确犯错这本书它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而且特别是呢，其实我们在亚洲的教育啊，我们对于错误及挫折还有失败这件事情，好像都会觉得好像很丢脸，好像很愧疚，不敢，就是不敢讲。但其实我相信，其实在国外，因为他这是一个哈佛，他本来是哈佛的博士生，然后的作者他其实是有在哈佛教书嘛，然后所以他写出来，所以其实外国人呢，很多世界上大家的人，大部分人应该对于挫折，甚至对于应该说错误失败呢，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反应啊。但我觉得呢，其实身为台湾人，身为亚洲人的我们呢，我觉得更适合去了解一下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与这些错误来去相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嘛，其实以前在甚至从小学然后一路到这个成长啊，我们都知道失败为成功之母啊，哇，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国父孙中山革命的11次，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都不了解说，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说，哎，那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错误，怎么样去分类这些错误，然后呢从这些错误呢真正的去学到宝贵的经验，而不是说，哦，你今天犯错了，好像大家不会觉得说，哎，你今天犯错然后就是就会很丢脸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再有一个台阶下啊，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一个第二次机会啊，或是你就会觉得很惭愧嘛。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去讨论。
那在我们星期一里面有介绍到，就是这个作者呢，他写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三种犯错的类型，他归类的其中有一种，我们在星期一分享的案例呢是智慧型，这也是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种。那这种智慧型的犯错呢，其实他说通常会发生在进入到新的领域，像是研发疫苗啊，或者是在发明东西的时候，是进步所必须的好的失败。所以呢，刚 Tony 就讲到嘛，其实在很多人的心中呢，错误犯错好像是一个有一种被污名化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天大十恶不赦的东西，如果可以，谁想要犯错，谁想要失败，谁想要丢脸嘛。但是呢，作者在里面提到这个智慧型，就是如果你要进步，你就必须要去拥抱这个好的失败。我想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到，原来在犯错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想一下说，这东西它或许不是完全的不好，在抵达成功的路上，或是在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之前呢，你可能要有很多的失败。那这个失败或许它不是失败，它是一种尝试，帮助你更加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或者是找自己。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其实有稍微的谈到啊，特别是在团队，不管你今天是一个公司的主管，或是呢更高层是一个领导人，或者你今天身为团队的一份子呢，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的现在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之中呢，大家对于错误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有的团队，因为每个团队我相信都一定的氛围啊，还有合作模式啊，还有化学反应都不一样嘛。有的团队呢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呢就把这些错误拿出来呢，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事情呢来去做讨论。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有的团队可能是主管的关系，可能是领导人，可能是带人的风格，或是公司的文化呢，你会发现这个错误好像是不能拿上台面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知道大家，因为相信现在通勤族呢，大家都在都有工作啊，或是都有在团体的经验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想想看，过去呢你喜欢什么样的团体的环境，你觉得这个错误呢在团体之中呢会不会造成整个团队呢绩效下降的一个重要的主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也是一个开放的讨论啊，大家是可以去想想看的。 那我觉得想到错误啊这东西呢，好像最近啊在 PTT 啊还有在Twitter啊上面呢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啊，就是有一对夫妻呢好像是在美国矽谷的样子嘛，然后他们在网上吵架，主要是那个男方听起来好像是情绪呢有一些有一些 challenge， 然后可能在生活上啊还有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啊然后都有一些压力，然后就是跟老婆呢就是有一些争执，然后或者是应该说是双方的目标以及呢双方所认定的可能价值观啊或是想要的东西呢差太多了，所以呢双方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嘛。那我们今天也不是要再讨论说这件事情的对与错，或者说啊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但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发现呢、啊、在网络上呢看到了很多的在国外的移民啊，或是大家是留学的啊，在海外的可能台湾游子啊，大家就是分享自己的移民的经验，或是说自己出国之后、欸、在什么什么地方，可能是美国某些地方，或者说来到加拿大，或是在英国欧洲等等的，然后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以及呢背后的心路历程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呢、啊、好像呢就是对于这种错误还有对于这种失败的可能比较不怎么成熟的去处理这些面对失败以及面对挫折的情绪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因为这也不是说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袁坡啊他们的夫妻呢应该是在2013-14年的时候就已经要去到美国，所以已经是十年的事情。那这种面对挫折面对失败然后处理还有心态上面呢好像不这么的成熟，然后就导致了今天有这样子的夫妻的冲突，以及在网络上呢跟网友的冲突啊，还有跟就是自己原生家庭的还没有办法和解的一些事情吧。
嗯，我就有看到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位袁坡的男生的部分，他就是觉得有一个美国梦这样子，然后就想要拿到绿卡在美国有一个生活，这是可能是他自己的梦想，或者说他想要去证明自己给自己的父母看得到认可的一个手段一个事情，那他自己可能没有很意识到说他好像把自己人生的价值绑定成就是父母对他的认可这样子，那他的另一半呢可能就不是这么想要去美国或者是到其他地方生活，然后他觉得可能他在台湾已经有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去了之后呢可能因为就是可能也没有到适应的非常好，可是呢他的另一半却因此而就是常常用言语之中去贬低他嘛。然后在网上就有看到在那个 PTT 的讨论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网友啊，都有就是很善良，然后很温暖的安慰这个两个就夫妻他们，然后就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之类的这样子。那这也让我想到啊，其实说真的到海外生活或者是可能移民第一代啊或什么，真的并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嘛，因为毕竟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开始啊，也没有很多的资源，或者是面对到你一个你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呢，你跟别人相比起来可能就确实是比较处于一个劣势的部分。但是我们也常在节目中跟大家讲，之前Outlier 的作者 Malcolm Gladwell 他就有讲到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移民来说呢，你反而是磨练你人生的最佳方式，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你可能在你的舒适圈里面学不到的东西，你可以转换一个角度，然后更加的去有这种适应力。这是一个放到任何地方呢其实都会非常非常就是一个非常 transferable 很有用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这个男主角，这个文章里面的男主角呢，他就是一直好像很放不下这个到美国生活，然后好像是他觉得就是这就是他人生的成就的一个标签吧。那我其实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可能出国的人呢、啊、就会觉得说好像留不下来，或者没有办法在国外待下来呢，好像就是回台湾就是一个失败。但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正确犯错这个书嘛，或许其实在人生之中呢并没有所谓的成功跟失败，就像Man Searching for Meaning 这本书叫做活出意义来这本书里面嘛，作者弗兰克他其实是一位经历三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就是这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那 在整本书里面呢、啊，就是 Man Searching for Me， 他就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呢，他在一个古老的问题之中发现了人类的自以为是，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好像是大家常会在想的一个问题嘛，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叫成功？怎么样叫失败嘛？好像别人有义务要回答你一样。那这个作者呢，他就认为说，其实这个问题他好像应该要反过来看呢、欸，就是是这个世界他要问你这个问题，而你的任务呢是要透过行动来回答。所以在生命的每一种情况之下，好像都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所做出的反应，你所做出的行动就是这个答案。所以我们人生的找寻人生的意义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好好的去回答它，好好的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无论是不管在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之下，其实都并没有成功跟失败。当然有这个社会定义的框架，我们很难去避免嘛，但是真正到头来呢，还是要向内寻求，询问自己心中的答案。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身边互相支持啊扶持的人还有家人，能够在很多我们比较低潮的时候给予帮助，给予温暖跟安慰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是认识的人或是身边的人，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陌生人，但是相信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之中呢，找到这些值得我们学习跟成长的事情。那我也想到啊，在这个 PTC 这文章里面啊，就是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感觉好像把他的另一半有点批评的一文不值这样子，好像把所有的错啊，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的目标都归咎于可能另一半做不到。这就让我想到这个最后再分享一下，这个上野千鹤子呢，他曾经有讲过的一句话，他就说，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呢只用在自己的输赢身上，请不要把拥有被眷顾的环境和能力用在贬低不被眷顾的人，而是要用来帮助这些人，然后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扶持下去。
对啊，那 我自己是觉得说，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很 subtle 的，就是这种移民啊，我知道当然移民是非常的辛苦了，要在一个非常遥远的他乡，然后讲着不一样的语言，然后你要想办法去在那里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新的生活。那甚至可能是因为网络上其实有很多人在讨论嘛，特别是像现在的加州矽谷呢，也有非常多的移民，亚洲移民或台湾人，大家可能会比较，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今天是在哪一个公司，你有多少薪水，你的小孩厉不厉害，然后你又买什么样的房子之类的。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可是呢，有时候在网络上啊，好像很容易会感受到很多的人呢会把移民这件事情的辛苦呢，他刻画出来之后呢，他会觉得好像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或是说别人的想要别人给他鼓励啦。那我觉得当然我还是必须说，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每个人都会遇到有自己的这个挑战，但是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需要对你可能移民或是说对这些网友呢要去负责说，哦，因为今天你移民了，然后今天你去了美国，然后可能被裁员了或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没有任何的人呢是有必要去接受你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
就是想到蒙格说的这个话，就是要做一个幸存者而不要做一个被害者，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别人欠你什么，而是你要去想想看说，或许你已经是很幸运能够在诸如此类这样子艰辛的环境跟人生历程之下活到现在这个岁数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为自己感到值得跟骄傲。
对，我觉得好像对，就是 这句话好像是就简单的 summarize， 就是这种被害者的心态嘛，会觉得啊，举一个例好了，假设像加拿大，我们其实很常常讲嘛，比如说这几年呢有非常多的印度人移民，还有很多不只是印度人，有非常非常多的各国的人然后进到了加拿大。所以呢一个问题呢，有的人会抱怨说，哇，哎，现在有太多 newcomers， 有太多移民了，所以呢有好几千个人抢一份工作很难找啊，因为都太多竞争了这样子。但这样子的一些话语呢，很多时候你会接收的人呢，我相信就是在讲这些话的人，他可能是因为自己很辛苦，可是呢接收人会觉得呢，你是不是好像在抱怨，你是不是好像把自己呢当做一个受害者，就是因为哦 因为有太多人呢找一个借口说，因为太多人在竞争了，在抢这个就业市场，然后又有通货膨胀，然后又有这个加拿大的不同的各种的政策啊，所以呢我们新来的人呢好辛苦。但我就会觉得说，哎，那当初呢做这样子的决定的不是也是你自己本人吗？那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不过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其实你可以换个心态。
嗯，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受害者有时候真的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嘛，就把错啊跟责任全部推给别人就好了，然后自己的不幸好像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泄。但是呢到头来很多事情还是必须要自己面对，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去抱怨，可是呢有时候真的要想清楚，就是如果你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好像别人都欠你，然后你是一个被害者这样子的心态呢，最终可能还是改变不了很多的事实。
嗯，
那要承担的好像还是自己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哭完了或者是难过完了，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让情绪去发泄，找到一个发泄的方法，无论是可能是运动耍废，或者是好好的睡一觉，做任何能让自己再开心一点的事情之后呢，记得要可能要擦干眼泪，然后呢继续勇敢的走下去。有时候勇敢好像不是像是说可能在打仗的时候呢你就很这样子愿意去上战场然后去厮杀，而是呢要怎么在看不到尽头日复一日然后索然无味的没有希望的时候仍然保有希望。我觉得呢这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勇敢的事情。谁都没有想到呢，世界上最干燥的城市之一杜拜竟然淹大水了。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雷雨袭击之后呢，杜拜已经几乎是快一整个礼拜都泡在水里面了。之前有报告显示啊，造成淹水的罪魁祸首呢，很有可能是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人工影响天气的计划。不过呢，该国昨天是驳回了这项可能。从当地时间周一晚上到周二晚上呢，密布的乌云为杜拜带来了半英尺的降雨量。这样子的降雨量呢已经相当是他们两年的降雨量了，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大家可以想象呢，就是如果台湾的降雨量两年的降雨量突然在两天全部倒进来会怎么样。那因为一直以来呢杜拜都是十分干旱的城市嘛，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们也缺乏很多排水设施，像是雨水排水沟、绿地等等这些可以去吸收如此庞大的倾盆大雨的设施。所以呢这些溢出来的雨水就淹没了道路、建筑物还有机场的停机坪啊等等的地方，全都无一幸免。学校跟公司也被迫关闭。大雨淹水导致该国至少一人死亡，在与阿曼王国接壤的地方呢也有至少18人死亡。而即使在雨停之后呢，这场混乱还是没能结束。杜拜国际机场是世界上第二繁忙的机场，第一名呢是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它是全世界呢旅客转乘量最大最繁忙的机场。那因为这个杜拜国际机场呢也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繁忙的机场嘛，所以它的载客量超级大，在杜拜机场的班机延迟跟取消也是持续不断。阿联酋航空甚至在整个早上呢都暂停了从杜拜出发的航班的办理登机手续。这场意外大雨也引发了各种网络上的阴谋论。在洪水发生不久啊，社群媒体上面呢就开始流传各种说法。其中一个是说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用了这个 cloud seeding， 就是人造雨的技术，导致大量降雨。根据高瞻自然科学教育平台的上面他们所写到，这种 cloud seeding 的技术呢是在1940年代期间由 GE 奇异公司的两位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们的实验室接受了美国政府委托进行了军事研究，他们曾发展出一套类似烟雾制造机的装置，然后可以用来掩护军事行动，以防呢敌军发现。但是呢因为当飞机经过云里面低温摄氏零度那些过冷的区域的时候，机翼会有结冰的问题，严重影响到飞行的安全，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研究要如何减少结冰。结果没想到不久之后啊，他们的研究重心就变成去研究要如何增加结冰。他们从机翼结冰的研究中发现呢，就是因为云里面会形成冰晶，过冷的水滴啊才能够发展成较大的粒子，进而降落成为降水。于是呢他们就想到说，如果可以让这个云滴结冰，或许就可以增加降雨的几率。所以呢这 cloud seeding 人造雨的原理呢是飞机向云之中喷洒盐粒，让水蒸气更多的附着，从而增加降水量。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风暴席卷美国加州， 洲。在那之后啊，加州人也对这项地球工程策略产生了怀疑。彭博社在本周二的报道中也指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名气象官员就表示，该国在前几天呢，有向即将到来的这个云层播撒了粒子，导致洪水恶化。不过呢，该国是否认了这一点啊。该名气象官员呢，后来又转口向外媒 CNBC 表示说，原本呢要播撒粒子的飞机的确是有飞上天，但是没有播撒粒子到云层之中，所以这听起来呢好像就变成一个罗生门了。真正最终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无法证实了。有专家指出啊，即使进行了 cloud seeding， 他们做的这个人造雨的技术呢，也只能让降雨量增加20%-25%而已，无法制造洪水等级的暴雨。所以呢，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或许是气候变迁。根据昨天发布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啊，气候变迁预计呢会导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未来几年内降雨量增加15%-30%，因为气候的影响而造成的降雨增加，到2049年的时候呢，将使得全球收入每年损失38兆美金。
我们在先前的节目之中呢，有分享过 Costco 卖金条的新闻啊。在美国的 Costco 呢，从去年推出卖金条这个金条产品之后呢，造成非常多的消费者抢购啊。每次呢，他们只要在官网上架，一下子就卖光了，那也给了 Costco 很大的销售额成长助力。今天的新闻，我们一样来讲讲跟金条有关的故事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呢，每次想到天衣无缝的抢劫案，好像呢都属于电影的情节，瞒天过海这样子啊。犯案者呢轻松又帅气，像乔治克隆尼一样偷东西嘛，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说啊，电影里面演的都是真的，而且呢正式事件呢是更夸张。就在整整一年前的4月17号啊，位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皮尔森机场 Pearson Airport 呢，发生了一起震惊加拿大全国以及全球的金条抢案啊。原先呢从瑞士搭乘加拿大航空的货机的一整箱金条呢凭空消失，总共呢有6000多只金条，总重400公斤啊，价值2000万加币的金条，以及价值200多万的加币的外汇呢，都被抢匪呢搬光光了。而加拿大当地的警方呢，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慢慢拼凑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啊。那就在昨天北美时间4月17号的时候呢，警方召开了记者会，宣布最新的调查进度啊。整起的抢案呢，他们是目前呢应该是确认说有2名加拿大航空他们的公司相关的这个算是员工哦，作为内应，不管是员工或是前员工啊，全部呢有9到10名的嫌疑犯啊，目前应该是有逮捕了6名啊。这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子啊，在2023年4月17号下午呢，这一批金条呢是从瑞士出发，然后呢他在当天的下午啊抵达了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 Pearson Airport， 由加拿大航空去直飞。然后呢货柜他会下了飞机之后呢，他就这一批金条呢，他就被送往加拿大航空的仓库去保管，暂时保管，然后等待相关的公司来领取。而这一批金条呢，他们原先啊是由 Brinks Canada 要来领货的。 Brinks 呢Brinks 呢是一间现金管理，英文叫做 cash management 的公司。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运送这个现金，还有呢帮忙装 ATM 以及管理 ATM 等等的服务。那它是在总部呢在美国，在全球呢都有服务，还有服务据点，然后它也有在纽约证交所上市。那我们回到犯案的当天呢、啊，嫌犯呢他们就透过了与在仓库里面的工人呢、啊做接应，然后呢他就开着卡车呢，然后要进去这个地方嘛。可是这个地方其实不是说闲杂人等都可以进去的，所以他们使用了一张合法的航空货运提单，英文叫做 Airway Bill。这个东西呢，航空货运提单呢，它算是承担运输的公司，可能是铁路啊、航空啊，或是其他陆路的这个运输公司呢，跟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契约啊。等于说你要运输啊，你要去提货提这个东西，你可能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呢，来去进到管制的区域嘛。而通常啊，也会使用这样的相关文件呢，来进行报关啊。比如说你要出关，或是你要入关呢，都要有这个相关的文件。而嫌犯当天呢、啊，他就开着这个白色的卡车，拿着一份前一天 运输海鲜食品的航空货运提单呢进入到了领货区啊。根据警方调查呢，这张提单呢是在加拿大航空里面，就是机场啊，这航空公司里面呢所复印的，等于说一定有内印嘛，就是有内鬼呢，他在里面，他就先把这一张就是前一天的正本啊，然后拿去做复印，拿去做影印呢，然后再交给司机，可以呢当做一个凭据呢进到这个区域里面啊。之后呢，嫌犯呢就在这个仓库啊，跟这个内印呢一起呢将金条呢大家把它搬上卡车，然后再由驾驶呢开出皮尔森机场啊，消失在多伦多之中啊。而嫌犯呢之所以会被抓到啊，其实他们这整个流程啊，当天应该是没有人发现的，然后一直直到呢，因为下午金条就到了嘛，一直到当天晚上9点10点 Brinks Canada 的人啊，就是本来要送金条的人呢，他们到了，然后发现没有东西可以拿，才开始调查，然后在隔天的凌晨才紧接就是通知当地的警方来去做报警啊。而嫌犯呢之所以后来在经过一年之后呢，这一年的调查然后被抓到了，是因为啊其中这一名当初的这一名驾驶其实有很多相关人物嘛，他这个算是驾驶员呢，他在美国因为违反交通法规啊，好像是闯红灯还是什么，就很一般的大家可能会违规的事情，被警方拦下，然后呢这个警察呢就发现啊，他的车上竟然藏有大量的军火啊，研判呢他很可能啊这名驾驶是要将这一批军火呢包括手枪啊等等的从美国走私到加拿大，然后他们才沿线追查两国的警方这样子合作呢，才发现这名嫌犯与去年的抢案是有连结的。而这个案件呢发生到一年之后呢，警方呢也在昨天的记者会呢，他们公布了当时作案的卡车，不过呢在侦查当中呢，他们有提到他们总共只追回了43万加币的现金，以及价值不到10万块加币的金手环。那他们也说啊，其实剩下的金条呢很有可能就是被，因为他们有找到这个熔金条的一些器具工具，很有可能就是被熔掉了，然后就做成其他的东西就流入国际市场了，等于啊就基本上就是说有非常非常高的几率呢不太会找回，不太可能找回这些黄金的，至少啊少说有2000万加币啊，等于说4亿台币就不见了。那警方呢虽然讲的好像他们很厉害终于找到了嫌犯是谁，厘清了整个犯案过程，但其实这些钱财呢早就已经被关光光了，甚至是因为啊这一名驾驶在美国有闯祸才会被发现啊，不然这个事件呢很有可能就变成悬案啊。然后呢昨天记者会呢这警方他们也开玩笑说这个情节根本是可以拍成 Netflix 影集啦。而好巧不巧的是啊，其实多伦多 Pearson 机场的前身啊，它在1952年呢其实也是一个机场，那时候是比较小多伦多当地机场呢发生过一起金条的抢案啊，一样呢也是好几箱的金条哦，它的目的地是对，当时是从加拿大，目的地是要送往瑞士，这一次呢是从瑞士呢要送来加拿大嘛，那当时呢是有好几箱金条要运输，然后这个飞机呢从加拿大的多伦多起飞，然后他会先到加拿大的蒙特楼要转机，结果啊在1952年的时候呢，在蒙特楼转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金条怎么少了，原本呢是要运10箱，结果竟然只来了4箱啊。这一起抢案呢，虽然呢在70年之后呢有媒体，加拿大的媒体呢去巡线追查，应该说十之八九呢可能是有破案的，就是有知道说到底是谁做的，不过啊警方其实没有真正的抓到嫌犯，就没有真正的定罪啊，所以这也算是呢在加拿大历史史上呢一个悬案啊，就什么金条呢就这样子就不见了。那跟回到了今天的这一起事件呢，2000万加币的这金条抢案呢在2023年发生啊，也算是加拿大全国啊历史上呢最大宗的这个金条抢案啊。而当天要运输金条的公司 Brinks 呢，他们也宣称他们要控告加拿大航空啊，当然加拿大航空呢是要先甩锅嘛，先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之类的，但是这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呢，你们竟然呢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个货 柜啊，还有说货品的把关嘛。其实也有网友呢是提到说，哎，你拿了一张这个货运提单，而且是去年假的货运提单，然后就可以去把这个商品呢把它天衣无缝的领出来。就算你里面有内鬼啊，或是有内应啊，应该还是需要经过一些检查啊。所以甚至呢检查上面呢，比如说他们拿走这些这几箱的金条上面应该都是有填写说，哎，这个是要交给 Brinks Canada 这个公司来去提货的嘛。所以这中间呢有非常多的程序，其实警方也没有讲的完完全全非常明白说到底为什么就凭一张提单呢就把东西轻松的就把它搬走，就好像这个东西不再从来没有在仓库存在过。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非常 Canadian 的一个事情的。那警方有就是把嫌疑犯的这些照片都公布出来嘛，感觉有非常多不同的主意，有黑人啊，有印度人啊相关的。那网友也有就是提到说，哎，这个犯案的组织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多元，那警方的处理呢好像也非常的加拿大。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除了我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的免费集数之外呢，我们也有礼拜二三四的订阅付费节目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开启这个免费试听。我们有提供两个礼拜的免费试听，开启试听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日更节目，就是每一天呢都可以多学习一点点，利用你在通勤或者是在打扫啊、洗碗啊、休息之类的碎片时间呢，让自己继续不断的成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星期六也有一个免费的商业新闻电子报，叫做通勤精酿商业新闻电子报，我们也会整理当周最有趣的新闻，附上一些连结啊，还有图片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 就可以直接开启免费的订阅啦。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下周见，
拜拜。